神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是旧约圣经是第二页，如果你用教会的双行本是第二页，创世纪第二章是从十八节一路去到25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至到25节，请大家听我读这一几节的经文。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吴牧师。
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好耐冇喺讲堂讲嘅题目，其实系一个相当重要嘅题目。除咗信耶稣之外，人生最重要嘅事情就系婚姻。圣经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但系世上嘅人好多系不尊重婚姻。在今日美国的文化对婚姻看得非常的随便，尤其是歌星明星，喜欢的时候就一起，不喜欢的时候就分手，之后过一年两年就另外找一个更年轻更貌美更英俊的伴侣，举行盛大的结婚舞会，邀请娱乐界的朋友大肆庆祝一番。我们在电视上、报章上常常看见。其实早在耶稣那个时代，世人对婚姻已经是看得相当随便。当耶稣对门徒讲到婚姻是几咁神圣的时候，门徒怎样回答呢？马太福音十九章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不结婚咪仲好。换句话说，耶稣对婚姻嗰个睇法同门徒嘅睇法系相当不同嘅。门徒绝对唔会想到结婚会系一件好事。如果两千年前喺保守嘅犹太人文化当中，婚姻已经唔受尊重，何况喺今日21世纪呢个社会，婚姻岂不是更加不受尊重呢？现代人最大的偶像就是自己，最重要的活动是娱乐，最沉迷的就是电视、电脑，最兴奋的就是滥交。在这个这样的文化当中，人绝对没有可能去认同以及接受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说，这话不是人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今日的世界竟然会赞成两个男人结合，或者两个女人结合，而且称这个关系为婚姻，就反映出现代的文化其实已经是一直在走紧下坡，走向败坏的路上。在这个这么灰暗和腐败的文化当中，教会也受到影响，基督徒也受到不良的影响。美国有一位弟兄写信给他一位辅导员，说 我的太太已经申请离婚了，虽然我尽量拖延签字，但是时间越来越不容许我这样做。我承认我犯了你预先警告可能会发生的错误，当我和连达在神与及人面前许下婚誓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承诺以及对上帝的责任。结婚之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连达定了很多的条件，例如如果我想与他同房的话，就必须要完成某些事情，例如洗碗才可以换得几分钟的亲热。我知道自己亦因为没有按你的指示去爱他，才会有今日的下场。问题其实不是单是我没有真正的爱他，而是在于我的自私和没有体谅他的需要。我的工作已经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更加不对的就是在我忙完工作之后，亦都没有给他时间，而他的母亲亦都是我们婚姻的一个障碍，因为他常常是找连达要陪他做这样做那样。不知道有多少次当我放工回到家的时候，希望可以吃一餐很温馨的家庭晚餐，但是所得到的只是在厨房的台上一张字条，这样说，我和妈妈去街，厨房里面有昨天剩下来的冷饭菜汁，你放在微波炉焗三分钟就可以了。所以我的不满在里面不断的挥腾，但是我又不肯坐下来跟连达商谈，亦都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去改善与他的关系，反而到外面寻欢作乐麻醉自己。渐渐屋企只不过是睡觉的地方，连达只不过是在我生活当中和我在一起的陌生人。我亦都放纵自己有婚外情，更觉得连达在各方面都比不上我的情人。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提议和连达去找辅导员的帮忙已经太迟了。无论我怎样恳求他宽恕我，他都拒绝，他恨我入骨。我们四岁的女儿每一次在我和她祈祷的时候，她都求上帝使她的爸爸和妈妈早日和好。请告诉我知道，到了这个地步我可以做什么呢？是否这个是一个绝望的个案呢？或者我们的婚姻并不如这个弟兄所写的那么坏，不过为什么他的婚姻会落到这个境地呢？要避免犯他同样的错误，有什么地方应该注意呢？究竟最原始最完美的婚姻是怎样的呢？我们要回到神起初设立婚姻时候圣经所定的原则。第一方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的设计，婚姻是神的作为。在这里我顺便鼓励大家，你可以带笔记簿，是教会当你听到的时候可以记低一些重点，之后可以再温习。婚姻是神的设计，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神造男造女，在创世纪一章第27节，圣经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神不是做两个男，亦都不是做两个女，是做一男一女，一个亚当一个夏娃。男人与女人在生理心理上都各有不同，而且是互补不足。神设计婚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生儿育女。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教育儿女成长，需要母亲同埋父亲。同性恋者咧，常常咁样宣称话，两个爸爸或者两个妈妈彼此相爱，而且系爱孩子嘅话，同样系可以养育出健康嘅孩子。但系喺一个基督徒嘅讲座当中，有位心理学家佢否认呢一种讲法，佢解释话，孩子嘅成长系需要母亲同埋父亲。母亲可以带领一个小孩子从婴孩成长为一个男孩 ，a baby to a boy， 但唯有父亲先至能够带领一个小孩子从男孩成为一个男人 ，from a boy to a man。母亲可以照顾小孩子日常嘅需要。但是父亲能够影响小孩子建立成熟的品格以及定人生的目标。神做男做女为了要建立家庭，建立婚姻。婚姻是神的设计。第二个原因，我们从圣经看到是神送出新娘。神作为第一个新娘的父亲，将他自己的女儿带到新郎哥的面前。创世记二章第22节，要说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神并没有将夏娃收藏起来，要亚当找捉迷藏的游戏。神是夏娃的父亲，夏娃的创造者。神创造了他，神又将他带到亚当的面前。夏娃原本就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女儿。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个第一个婚姻，神将他的女儿交给一个名叫亚当的男人。他们两个人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不是朋友关系，不是兄妹关系，是夫妻关系。神叫这种关系为婚姻。这种关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婚姻是神的设计。第三个原因，神宣告婚姻的成立。神不单止创造女人使她适合结婚，神又将女人带到这个新郎哥的面前，而且神宣告这个婚姻成立。创世纪二章第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请问这句说话是哪一个讲的呢？是创世纪的作者讲的，即是摩西所讲的。然而在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相信创世纪的作者摩西所讲的话就是神的话。马太福音19章第4节，耶稣说，那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做人是谁做的？神所做的。耶稣继续说，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就是引用创世纪二章24的说话，起初做人是神做，并且说是神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此耶稣说，创世纪二章24节摩西所讲的说话就是神所讲的说话。神创造，神说，神配合。当创世纪二章24节这句说话未讲之前，亚当夏娃是分别的两个人。但是当这句说话讲之后，神就宣告礼成，两个人成为夫妇了。 宣告是相当有能力有权柄的话，在法庭里面法官宣告一个犯人就无罪释放，或者呢是要收押入监牢。在一个国家里面一个总统宣告，军队就开始打仗了。神的话是更加的有权柄。圣经里面讲到神说要有光，结果呢就有了光。圣经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用话语创造宇宙，同样在这里神亦都用他的话语宣告使亚当夏娃成为夫妇。婚姻是神的设计。第四个原因，因为神主持这个第一个的婚礼。有一次我同一位年老的牧师主持一个婚礼，在这个婚礼之前，在教会办公室里面同一对新人，他们准备着进行他人生最重要的誓约。之前的几分钟，老牧师就同一对年轻新人说，恭喜你们，再过一个钟头之后，我就要称你们为某某先生夫人了。当一对新人立下婚约，彼此交换戒指叫为夫妇的时候，主婚人并不是这对新郎新娘，也不是双方的父母，亦都不是主礼的牧师，其实真正的主婚人是神。在这个婚姻当中，不是两个新人将自己结合，不是主礼牧师将他们结合，而是神将两个人配合成为一体，是神将人配合结为夫妇。假如是人结合的话，人就有权柄分开，但是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就没有权柄分开，只有神有这个权柄将人分开，或有死将两个人分离。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神设立婚姻。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婚姻是为了人的好处。神为什么设立婚姻？是为了人的好处。十八节圣经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留意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个的不好。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神创造宇宙万物，每一日做完之后，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甚好。但是到这里第一个话，神看着是不好。不好是指到不完整不完美，好像天上面没有飞鸟，海里面没有鱼，都是不完整。或者地上没有人类没有走兽，都是不完美。好字怎样写呢？中文呢，一个女和一个子。如果只有男而旁边没有女的话，不可以砌成一个好字。当时亚当只是一个人，没有其他人与他沟通，所以仍然是不好。必须要有伴侣，从不好变为好，需要有配偶。所以神说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配偶英文就是 better half， 另一半更好的。中文的新译本圣经翻译为相配的帮手。究竟夏娃怎样去帮助亚当呢？第一，亚当在各方面需要夏娃的支持，包括呢身体、灵性、心理上是需要夏娃的帮忙。帮这个字的根是拯救的意思。 神为了亚当做配偶，要拯救他脱离各方面的问题，例如孤单呢？另外呢，夏娃可以帮助亚当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是生儿育女，遍满众多，遍满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亚当自己做不到，还有呢，夏娃可以帮助亚当耕种，料理这个伊甸园。我们如果想婚姻更加美满，首先要想想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成为配偶的帮手，抑或只是不断的要求配偶帮助我们自己。真正的爱是帮助对方成长，帮助对方更加像基督。我们应该以对方的利益为首，不是单单求自己的益处。中文帮手这个字呢，使我们想到呢助手，觉得助手只不过是配角，本身只是次要的地位，但这个不是经文原本的意思。华人教会呢，有时就根据这个词语来推论呢，夏娃只不过是一个配角，只不过是亚当的助手。亦可能因为中国文化的影响，以为夫妇的角色必须是夫唱妇随，丈夫去哪里，太太就跟到哪里。过去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是一直以为男主外女主内，女人的本分只不过是上夫教子啊，节俭持家三从四德，逆来顺受。但小心，有时中国的文化不一定是圣经的文化。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其实旧约圣经常常是叙述到上帝帮助以色列人。请问上帝是否比以色列人软弱次要呢？当然不是，反而是表示以色列人是有弱点，有不足，所以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有些圣经学者甚至呢讲到说，夏娃既然是帮助者，证明他在很多方面是比亚当是更高一筹高一等。相配的原意就是在他面前，即是说与他平排，与他相对，与他相等。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做夏娃，肋骨呢即是指到旁边，重点就是他和夏娃的地位平等，是最接近他的心。以色列人就是用肋骨，用心，是形容到情感那个中心所在。有名的解经家亨利·马太 Matthew Henry 曾经这样说，上帝并没有从亚当的头那里拿块骨来做夏娃，免得他会控制他，亦都没有从他的脚拿块骨，免得他会践踏夏娃。上帝是从亚当的旁边肋骨去取出女人，与他相等，从他的臂下来取出，即是受亚当的保护，亦都是靠近他的心，即是说受到亚当的爱顾。婚姻美满其中一个的秘诀，就要看我们的配偶和自己是相等的，配受尊敬，配受爱慕的。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联合是含有呢因为爱而死前不放的含义。两个人因为爱而联合成为一体，愿意呢永远在一起，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台湾有一位传道人在他婚礼的当中，和自己的新娘每人拎着一支的蜡烛，即是代表两个人分别原本的原生家庭， 然之后共同点咗一支喺中间嘅蜡烛，表明系从嗰日开始咧，佢哋要一齐建立一个新嘅家庭，二人成为一体。跟住佢哋各人吹熄原本手中嘅蜡烛，表示要离开父母。呢个就系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嘅象征。婚姻唔单止系要赐俾人福气，系为咗人嘅好处。第三方面，婚姻亦都系为咗神嘅荣耀，因为婚姻系反映出基督对教会嘅委身。保罗喺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31-32节就引用咗创世记2:24嘅说话，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与人成为一体。跟住保罗就加上一个好重要嘅解释，佢话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换句话讲，婚姻嘅约是仿效基督对教会委身嘅约。结婚嘅时候，男方要附上聘礼。中国人呢可能是嘅聘礼，可能是烧猪、礼饼。但是基督要救赎他的辛苦，究竟附上什么聘礼呢？就是基督所流出的宝血。他称呼这个新的关系为新的约。在路加福音22:20，当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耶稣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当保罗说婚姻是极大的奥秘，就是指到这个新的约。因此婚约反映新约，结婚的约是夫妻所立的约，是反映基督对教会委身所立的新约。基督用自己的血作为聘礼，将教会娶过来为自己的妻子，并且同教会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一个坚固的属灵的婚姻。委身的婚姻能够反映出基督对教会的委身，夫妻之间这个天长地久的爱就彰显出神与人立约的爱。在婚姻的约底下，夫妻应该是矢志不移的，即使是对方不是预期当中那么可爱，或者是遭遇到疾病痛苦必须要长期去照顾，自己都愿意为对方委身，因为在神面前所立的婚约，忠于对方，永远都不放弃。多年前美国哥伦比亚神学院的院长有好美好的见证，他的妻子患了老人痴呆症，很多的朋友同时都建议他将妻子送去疗养院，得到好好的医疗照顾，而神学院发展得非常之好，他应该呢就重视这个侍奉，不要辞职。他经过好耐的祷告和挣扎之后，决定辞去院长的职位，全时间在家中照顾他的妻子。他将他的妻子看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对妻子的爱就彰显了神对人立约的爱，彰显了基督对教会委身的爱。可能我们结婚已经很久了，10年、20年、40年或者更久，我们会不会变得麻木、自私，忘记了婚姻是神圣的， 忘记了爱我们的丈夫妻子，你都忘记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婚姻当中重新去反省，让我们在婚姻当中荣耀神。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犯罪、软弱、失败的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都有原罪，我们天生都会自私。然而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拯救我们失败的人性，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耶稣，感谢你无条件牺牲的爱教会，你的爱成为我们夫妻相爱的动力，也感谢你的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信徒当中来帮助我们，赐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爱。主啊，在你的爱当中我们有盼望。感谢赞美主，我们祈祷交托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